刚强起来。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好，我们一起来为今天的信息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再次打开你的圣言来领受你的教导。你的教导是我们生命的粮食，是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是带给我们走前面信仰道路的那个无尽的保障。求天父使用孩子这一个无用的仆人，继续的能够把你的话传递给属你的儿女。愿意主你在这个当中，你的灵大大的运行，让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都能够得到你真理的开启和教导。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好，今天这个信息题目叫做兴起能够教导别人的人。那这个题目呢来源就是这段圣经的经文，也是和我这次回国的宣教有关系。很感谢主啊，上帝赐给我宣教的这样一个机会，这次呢过程很顺利，所有的宣教的计划都完成了啊，而且有额外的收获，也非常感谢弟兄姐妹教会对我的支持，无论是时间金钱上的支持都是非常宝贵的。那回国的宣教是我长期以来的感动啊，2000年我受洗信主，2002年就有一次非常强烈的感动，对中国的这个福音。那上帝预备我10几年到今天，那这种感动一直没有变动啊。我经常说这个中国有句话叫做身在曹营心在汉啊，我是有点身在加拿大心在中国。尽管呢回去中国呢有很多的不容易，比如说我的签证是受到了特别的对待，回去以后呢也经常遇到一些不太适应的情况比如经常被插队了。我排队的时候，我站在黄线那边，经常前面就突然出现了人也有看见这个高速公路还有人逆行我坐在车上都是很惊讶的事情。但这一切都不影响我对中国的负担，特别是去了国内以后，接触了教会，认识了更多的弟兄姐妹，那这种的感动更加的强烈更加的迫切。在这次宣教的时候呢，我主要的这个重点是在湖北湖北的一个地方然后呢讲格林多前后书在那边讲4天半的时间，每天7个小时蛮挑战的。神给我够用的体力我的喉咙呢恩典都够用。那这次呢也体会了久违的洗澡的方式，因为没有热水的淋浴有一个塑料盆还有一个热水壶我就把洗澡的事情完成了。那在结束了这个地方的这个服侍以后呢，我又去了湖北的另外一个城市也接触了两家的这个本地的家庭教会，也帮助他们有关灵恩的事情做一些的针对性的一些的帮助。那在这么多的这个服侍的当中就看见非常多的需要当然也顺便也有收获我去武汉看望了一对弟兄姐妹的老上级，现在退休了夫妻两个70多岁看望他以后呢就带他们信主了。我前一天的晚上6点钟晚上6点钟到，第二天早上9点钟后只有这么短的时间加上我的睡觉他们都可以信主因为他们的这对夫妻我们教会嘛，他们有非常美好的见证我只不过去收割了一下而已他们美好的见证能够形成这个事情是很不简单神的工作。后来又去另外一个城市，去了长沙看望一对夫妻那个弟兄要做传道人妻子给他很大的支持最后我又去了西安得到我们教会的一对夫妻的款待吃了非常好吃的羊肉泡馍我一直和这对夫妻说，我说呢你们不能给我吃得太好，这个万一吃胖了回去加拿大难交代 说你这个参与维新是干嘛呢？去宣教呢，还是去吃呢？啊，这个忧虑啊，都很感恩啊。整个的这个情况经历两个礼拜就很快结束了。那国内的形势呢？啊，在当下是比较紧张，有两个地区呢是被重点的对待。那我去的地方还没有波及到，但是我仍然有五天的时间和所有的人失联的，因为我去的那个地方啊不能够啊被跟踪啊，那么一个情况。那教会的这个外部环境啊有挑战，实际上更大的这个挑战是在教会的内部。是在教会内部的教导和牧养的方面是极其的缺乏啊，每次去都有这样的一个体会啊。我观察整个中国的近代的教会这个发展，从历史的这些角度啊，我的体会呢，有点到了一个历史的节点。这个节点是什么呢？是从数量到质量的一个转变。在前面大概40多年的时间，教会从农村开始向城市普及。到今天呢，在国内的普及率已经相当高，几乎在社会所有的阶层都普及到了。那这个普及的这个速度很快，但是呢质量是不够的。在乡村的里面呢他们的信息很单纯，但是呢圣经的装备很薄弱，能够真正有规模的有持续的真理的教导这样的一个教导者是很缺乏。到了城市呢人才很多，但是呢他们的这个圣经的根基依然是薄弱的，他们有教导的能力，但是没有教导圣经的能力。那产生的结果是什么呢？他们的信仰经常受到冲击的，很容易摇动，很容易就偏离了比如说这个灵恩和成功神学现在在国内仍然是大行其道，有些的这个异端邪教和东方闪电全能神在国内很多地方仍然很强的破坏力。那我这次去湖北最主要是乡村的这些的教会服事的同工他们的文化基础比较薄学习能力呢也比较薄弱，所以很难期待他们有很系统的教导牧养。那到城市去呢，有很多参与服事的人是兼职的，他们自己也没有足够的装备，没有办法完全的投入，所以能够实现那个正常的有体系的教导牧养难度都很大，城市乡村都很大。那在城市的里面，他们有一些的辨别力辨别出这个灵恩有问题成功神学有问题，但是呢他没有圣经的根基呢，他不能够从真理上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用圣经的真理把人的心意夺回，他们做不到。那产生的问题就是大家立场不一样，那立场不一样就会产生矛盾，就会产生分裂，这个是大问题。那近些年在国内有很多海外的培训有的就很好有帮助，也有的产生一些的误导，包括灵恩成功神学这都是海外输入的包括现在的这个社会福音也是海外输入的，有很多的比较极端的这个神学的神学主义的情况也是海外输入的，这个问题很大我这次讲哥林多前后书，在哥林多前书的里面，保罗特别责备这个结党的，他说呢，你们不能说是属保罗属亚波罗的这个是有问题的。但是呢，现在在国内教会的里面，已经用神学的流派、宗派产生这个结党，是彼此不能够相容的，彼此无法沟通的这个情况。那这个问题呢很大，产生的问题教会信徒他的灵命停留在比较肤浅草木和解属灵婴孩的这个层面。我在教会里的前后书的时候，我直接的和这些同工讲，我说你自己看你教会信徒的灵命的情况，他到底是成熟呢还是属灵的婴孩，他说几乎都是婴孩。那他们同工自己的情况呢，同工自己的情况也不容乐观的，很多同工他自己在罪的当中挣扎，连最基本的夫妻的这个彼此的关系解决都困难，也有的有外遇的情况。那这个情况会影响整个教会在教导牧养很多方面没有办法真正实现。所以在这次我回国 又发现一个诡异的事情啊，在一个教会，一个城市的教会，我认识那个传道人，五年前我见过他。那现在是一个什么情况呢？现在呢，这一位传道人已经呢号称自己是使徒啊，他的学识能力很好，很聪明，口才是一流的，但是他号称自己是使徒，他有绝对的真理，信徒对他要绝对的服从。然后他在金钱上有问题，在家庭关系上有问题，对他的太太是极其的刻薄，甚至有一天他说圣灵感动他，他要两位教会的姐妹，你们两个辞职帮我照顾我两个孩子，圣灵感动我要你们两个辞职，工作不要做，到我家里来帮我照顾两个孩子，到这个地步。那后来呢，这些人呢就质疑他，质疑他以后呢，那这位传道人大发雷霆，恶言相加的对这个教会的同工。后来呢，在这种强烈的冲击下面，他们就离开了。离开以后呢，他们就反思，他说为什么我们会在这个教会待了六七年的时间，他们是博士，是教授，是律师的身份，那种分辨力是很强的，那为什么会在这样误导的里面一下子就六七年的时间，为什么这样，像所有的事情这些都回到了一个真正的要点，那个真正教会的需要和危机，真理教导的问题。教会到底有没有真理的教导，到底有没有能够教导真理的人，这个是一个根基性的一个影响。那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需要认识什么样的人能够教导真理，什么样的人才是真正教导真理的人，他成为教导者。在我们刚才读了这段经文的里面有几个要点，我们来看。在平台后书二章的一到二节说，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能够教导一个首要的要点是他必须是靠主刚强的人，然后他要对主有忠心，第三样他又要有教导的能力，这要具备。后面三到四节，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后面的要点在哪里？能够教导的人他必须要有受苦的心智，为基督受苦，然后他要全然的委身在教导上面。这两个要点，后面五到六节，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后面要人在强调，能够教导的人必须是按照规矩设立的。那这个规矩是讲到圣经所设立的那些真正在担任教导之分的人应当有的规矩。然后这个有规矩设立的人，他必须要先领受真理，先得粮食，然后他才能够把粮食分给信徒。这些要点都是很重要的。后面第七节，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那这段经文还有两个要点，能够教导的人必须是一个有思考能力的人，最后他必须是一个全然仰望圣灵的人。那这段圣经经文呢，记录在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的主题呢，就是讲到教导真道，是保罗写给他的接班人提摩太。那整卷书也包括这段经文，在传递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在教会的里面，那个最重要的功能，核心的功能是有关教导的事情。因为信徒的生命能够得以建立，他能够被成全为圣徒，是透过真理，是透过圣经的真理被建立起来的。 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耶稣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教会在建立信徒的灵命的上面，让他们能够真正走天国道路的上面，最大最大的挑战是有关真理的教导问题。而撒旦对教会的攻击，最大最大的攻击点是混乱正道。所以常见的在教会受到搅扰的情况下面，有三种情况，撒旦经常有三个招数会使出去的。第一个招数是兴起假教师，直接误导信徒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让教会陷在世俗的理论的里面，陷在人造神学的里面，没有真知识，教导的是似是而非的、模糊的所谓的真理。第三招是让那些不称职的人站在教导的位置上，没有办法实现这个教导，这是撒旦常见的招数在教会的里面。那这个是有关教导的事情，保罗为什么写后面那一段经文二章的一到七节，他要教导你要设立能够教导的人，那什么样的人是能够教导，圣经有清楚的条件在这里面写出来。后面第一节，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能够教导的人必须是能够靠着基督刚强的人，这是第一要素。为什么要刚强？因为教导的内容是什么呢？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真正教导的人，他们教导所推动的方向是教训、督责、使人归正。那这样的教导一出去，必定是扎心的。这样的教导出去，扎了心以后，和人的肉体情欲、眼目情欲、今生骄傲是反的，那必然会产生反感、反弹，甚至反击。如果一个教导的人，他没有靠着基督那种的刚强，他害怕人的反对，他一定会避重就轻，他一定会闪烁其词，甚至会谬讲圣经的教导，那这样就无法实现真正的教导。靠着基督刚强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在真理的方面，不是做老好人的，该责备就责备，该劝诫就劝诫，但是呢，不是凭着自己的血气，不是靠着自己故意强硬，是靠着基督刚强，是真正在真理的上面刚强起来啊！格林多后书十章三节，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那这一个要点，第二个是讲到真正为信徒的灵命有从基督来的灵性，你关心的的确是信徒的灵命的成长，你关心的的确是信徒得救的事情。那在这种的爱心的驱动下面产生的刚强，就不是狭制信徒，是真正好像保罗说，好像父亲乳养儿女一样。那这个刚强有两个印证，是对还是不对？第一个，在真理上的印证是圣徒必须同感一灵的。比如说我在讲到前面那个传道人在国内，他说他是使徒，没有办法同感一灵的，没有圣经的依据，那这个是不能。第二样是果子的问题，如果你真的是靠基督刚强传讲真理的人，你必定会有生命的果子结出来。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不是嘴里面讲的天花乱坠，但是你牧养出来的信徒没有这个生命的成长，属灵的婴孩没有得着真正基督生命的样式，没有果子，没有印证。所以这个是基督的刚强是在真理的层面所推动的。后面，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能够教导的第二样，在讲到 中心和信心。那在讲中心信心之前呢，我先讲这个词交托这个词。交托是什么意思呢？交托这个词哈、啊、如果读希腊文啊，它叫帕拉提亚米这个词。这个词说什么呢？它是叫预先的，事先的一个预备，是投入一个预先的一个存有。交托的含义不是说你找一个人他立马就可以交，不是，是你有一个预备的过程，在这个预备的过程的里面渐渐的交托给他，这个是要点。没有一个人他生来立马就可以交的，不能的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神学训练是有意义的，是有价值的。当然他教的要对啊，这个训练错了那就教错了啊。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点。然后那个对象叫做忠心，能够教导别人。那忠心和能力这两样都很重要。忠心是什么意思呢？在圣经里面很多忠心是信心的意思啊，叫 faithful，是他真正有信心。但如果他很忠心，他有信心，但是他没有教导的能力，那他就不能，他没有办法做到这个教导。就好像我在国内，在这个啊，碰到很多乡村的教会，很多信徒他们很单纯、很忠心的，在信心的上面非常好的，但是他们实在没有教导的能力，他们没有这个办法进入能够深入的教导，没有办法深入的去研读圣经，他们只了解一些福音的基本的概念，只能教一些很浅显的道理。圣经叫做圣言小学的开端，没有办法进入到完全的地步啊。多罗西书保罗说，照神为你们所赐给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那在这一个点上他们做不到，产生的这个结果就是信徒他就停留在婴孩的阶段，他的灵命没有办法成长，因为没有喂养，没有足够的喂养给他。那婴孩的阶段，希伯来书五章十三节，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什么意思呢？属灵的婴孩没有分辨力，这样你就不奇怪为什么灵恩成功神学一下子就会吸引去，你就不奇怪为什么教会会有矛盾会有纷争，因为他是婴孩。以弗所书四章十四节，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没有办法深入的教导，没有办法进入到完全的地步，停留在小孩子的阶段，就会被摇动，就会被吸引到一个地步，会被异端掳去。在国内有非常多的人会被掳去，好像我讲过，我去年去为国内去服侍，在东北一次性三十多家教会被东方闪电掳去，三十多家是连他们那个牧养的同工加上教会一次性过去，那只有两个传道人逃出来，其中一个传道人跟我说，他上课的，他说我出来以后吓得腿都发颤，不是我们三十多一个区三十多家一次全部都过去了，什么问题？在真理上没有扎实的真正的教导，所以就会被过去。那在这种情况呢？在国内的这个情况呢，有出现另外一个问题啊，的观察啊，近些年来新生代兴起了，那这个新生代很多是第二代的信徒的，父母是信徒的，然后呢，他们很多很有才能，很年轻，学习能力很强的，有很强的教导的能力，但是忠心信心不够。我回去经常遇到这种情况，他们看不起老一代的在教会做带领的人。他们嫌他们学问少读书少没有教导能力，但是他自己既没有真正的信心，也没有真正纯正的圣经的真理，只是参加过一些所谓的神学训练神学培训，学了一些是僵化的理论，是一些人造神学的东西。那近些年这些情况是很多产生的问题也很多，所以 就那些老的逐渐被排挤出去以后，他们就开始带领教会，他们不能够真正用真理教导，是带领信徒做大事，建立丰功伟业，滑入到社会纷争。那这个情况在国内是常见不少见，我看很多的地区都发生这种情况。所以这次在湖北我上课的时候，这个农村主体的这些的童工真的很困难他们没有一个懂英文的好像有一两个懂，这几乎都不懂英文的更不要说去查原文。那如果他懂英文的话，可以通过现在英文很多的工具嘛，也通过英文的工具可以查原文，那这个语言对他们很大的影响。然后呢，我上课上了五天，非常密集的，我五天讲了哥林多前后书两卷书全部讲出去，那个信息量是非常大的。然后我把讲义给他们，我说这个讲义我都做好，你们拿回去，你们录音回去反复听，然后去教导你们教会的信徒。但是呢，我心里面我在打这个赌，他们到底能够教到什么样情况？我真的是没有把握。我看这个情况比较困难。后来我有机会去到了城市，他们领受能力很强，也是湖北。我当时看了这些人，我眼睛就亮了，然后我就很有感动，我就和他们说，我说这些乡村的是你们的弟兄姐妹，是你们的亲人，你们这些城市上帝给你们恩典，你们有学习的能力，你们有基本的知识装备，我说我一年我就能来一两次，真正这个地方的需要是你们要在这里好好的服侍你们本地本家的人，你们要兴起来。我来的话呢，我教密集的课，短期的你们今天学习能力强，你们很快可以把握，比较好的可以把握，那持续的教是需要你们的。我推动这个事情感谢主啊，有一个信徒当时他就受感动，他说他要奉献。我希望这个感动是从神来的不是我这样子推他一下就来。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情况，学习能够教导有通心，也要有学习的能力，信心和教导的能力这两个都需要的。后面经文他说，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这是能教导的后面第三个要素，他要具备受苦的心智。那这个受苦的心智呢，包含三个方面的意义。一个有受苦心智的人，他是生命真正被主炼净、被真理塑造的人。在彼得前书四章一节，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当作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五岁断绝了。这个受苦的心智是让他自己的生命被神历练，他先被神圣化，他才能去成全圣徒。你能不能期望一个在讲台上他自己没有被神圣化的，他自己仍然活在罪里面的人，然后带领你一起走成圣的道路？你不要这种期望，没有可能。所以这个受苦的心智第一样是他先被神的道改变，生命改变圣化。第二样，那个受苦的心智是效法基督的人。一个教导别人的人，如果自己不肯受苦，自己不肯走更窄的路，要别人走窄路，这个是很难。然后第三样，那个受苦的心智是守住那个谦卑的心，防止落在骄傲的里面。所有被神使用能够教导的人都有骄傲的潜质如果大家认为我有教导的，神给我这个恩赐，我有骄傲的潜质，那怎么办呢？保罗用一根刺，我得插几根刺才行，不然按不住那个骄傲起来是非常可怕的。我们得到了神给我的开启，可能会把神的荣耀抢夺回来。所以这个受苦的心智对所有教导的人是非常的重要，他在神面前有这样的心智，才能够持续的教导真理。那后面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这个词蛮要紧的这里面要带出另外一个重点的那这个基督耶稣的精兵呢，不是士兵中的精兵， 不是啊，这些所有士兵当中他是精英，不是啊。基督耶稣的精兵是什么意思？是好士兵，就是好士兵的意思 ，good soldier。那好士兵是什么特点呢？一个，他身先士卒，爱打仗，对吧？第二，他要听命令去遵行。一个真正能够教导别人的人，他自己要先身先士卒，先去遵行。这是第一样，在以斯拉记七章十节说，以斯拉定制考教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法典章教训以色列人。他先定制考就遵行，然后再教导别人，这是第一样。第二样就是他是个听命者，教导的人不是教导自己的理念，不是教导自己的高明的看法，不是教导自己研究的成果，跟这个一点关系都没有。教导人是把上帝给人的命令忠忠实实的传递出去，是个传令的人。所以这篇经文的讲到他是士兵，他应该是基督耶稣的士兵，是听差遣传递命令的人，这个是真正教导的人。所以你希望一个教导的人，他有很多自己的 idea， 他有很多自己的研究成果，有很自己很辉煌的学术的成就，你的期望值是会产生问题。你了解吗？他到底是不是忠忠实实的把圣经传递给我，这个才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如果是这样，这个教导者他有三个不是，三个不是。什么不是呢？他不是教会的经营者，不是 CEO， 自己做领导，靠着自己领导能力把教会做大做强，这个不是教会真正的教导者和带领者。第二个不是，他不是市场开发部的经理，想出一些个人的创新的理念，把我的教会经营出我的特色来，这个不是。第三个不是，他也不是所谓的开拓者，我用我的个人的开拓能力开拓出一个新的领域，不是。如果是士兵，他一定不是这些，他是严格的按照那个军令的发布者，神的心意执行神命令，带领信徒听从神命令。这个是真正能够成为教导者非常重要的这些的要点。后面，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务缠身，好像呢招他当兵的人喜悦。能够教导别人，第四个要素再讲到，他要全人的委身，全人的委身，全人接受神对他的训练，预备打仗，随时听命，赶赴上场去打仗。不将事务缠身，是他不能被其他的事情所缠累的，不能这个两天军训，三天回去种田啊，听到要打仗了啊，请个假，我这个回去打理一下生意，我回来再说，不行。他必须有全人的委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那神呼召人做教导者，他必须要，他这样以后才能够成为真正的教导者。那在这边我必须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了解一下国内的情况。国内的这个兼职的是不少，特别是在城市的里面兼职的是不少。那这个兼职呢，是因为环境的问题啊，条件比较差，确实是很多人很难啊全职的去服侍的，确实是很难。我必须要承认啊，我非常佩服那些兼职做传道的在国内，很钦佩他们，因为他既要工作，还要在牧养教会，非常不容易的。这种所花费的精力、体力、全身心的投入，我非常敬佩他们。但这个敬佩归敬佩，那这样的一个服侍的方式，没有办法深入的去教导牧养，因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上帝呼召人，要人能够专心，一定有上帝的道理。他知道人的精力有限，他需要人能够专心，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一个啊要点。后面，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这是第五个要素。那圣经原则里面第五个要素啊，这句经文在说什么？在场上比武得冠冕啊，是个比喻啊，请大家留意啊。这个在场上比武不是中国的这个武林大会啊，这个华山论剑啊，这不是这个意思啊。 这个在场上比武呢，实际上在原文讲到是希腊的体育比赛。那体育比赛呢，就按照体育比赛的规则来做，然后呢，你透过这个规则的比赛，你才能够得冠冕，得冠军哈。当时他们得冠冕是冠军是代表冠冕啊，现在是画奖牌。那这个就很简单啊，比如说你跑马拉松，你超近道破坏规矩，那你不能给你得冠军，这很简单。那他用这个比喻在说什么？在教会的里面，能够教导的人必须按照规矩设立。按照规矩设立的意思是什么？不能随便设立，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来教导的，这个是错的。上帝呼召人，他有圣经的原则来设立的，圣经对监督长老的资格有清楚的规矩的，不按照这个规矩来设立，你就不能够得冠冕，就不能够真正的服侍。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在旧约有这个教训，在列王记上13章33到34节，这是以后耶路巴安仍不离开他的恶道，将凡民立为丘坛的祭司，凡愿意的他都分别为圣，立为丘坛的祭司。这是叫耶伯罗安的家陷在罪里，甚至他的家从地上除灭。那这样的情况在旧约有，在新约也有，随便设立在教会里面做教导。我听过这样的一个是见证的，是真实的事情。讲到香港有一位的这个教皇做代理，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呢非常聪明，读书很好，他就送他读好的大学，将来做律师。小儿子比较笨，读书不行，他就送他进神学院，将来做牧师。那这样的一个设立没有办法实现教导这件事情，在国内现在已经开始有这个问题，因为国内开始第二代基督徒开始出来，我自己观察到有些的年轻人他们出来做服事，我看那个情况可能是因为是找一碗饭吃。那这样一个情况没有办法，你想让他在教会里面做教导，不按规矩设立，那个是不能的。我这次去湖北讲课来参加听课的160位，是他们整个培训历史上最多的一次，人最多的一次，160位。那有一些人我跟他们谈，他们不清楚不教导，就是被推下去了，就进到教会里面做服事。然后呢，在160个的里面，弟兄差不多20几个，剩下全是姊妹。有机会我给你们看照片，现在不能拍。然后我站在那里，我感触良多，我就对着这些同工说，我说感谢神兴起这么多底波拉来，那是因为弟兄太软弱了，这不是长久之计，求上帝真正兴起弟兄来，也求这些底波拉你们多拉一些巴拉出来，把他巴拉到前面去，那将来希望他能够起来真正的参与教会的牧养。那这一个情况都会产生按照规矩不按照规矩的设立对教导的直接的影响，这是国内我看到的情况。底波拉的时代很好的姐妹，非常敬虔，很愿意服侍，但是实在是强人所难，所以这个是我自己所看见的一个情况，求神兴起。那后面经节说，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那这段经文呢，如果你单单从比喻来看，你未必能够看得清楚保罗在说什么。那在这里面他强调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点，是能够教导人的第六样非常重要的，是什么呢？先得粮食是什么意思呢？教导人叫做什么？按时分粮。那按时分粮的人，你要先有粮食， 你要先得到粮食才能把粮食分给别人。换句话说，那个能够教导别人的人，自己先要得着圣经的真理，自己先要在圣经真理里面的学习钻研，得到神的开启以后，你才能分给信徒，实现这个教导。他说你理当先劳力，这个是教导者的非常重要的本分。你先劳力得着那个属灵的粮食，然后你才能够教导别人。教会的教导者不是做带领的，东边挪一下转给别人，西边挪一下转给信徒啊，这是这个神学家的理论，这是那个神学家的看法，自己什么都没有，东抄一段西抄一段，甚至连奖章都是抄袭拼凑的。那如果是这样，他没有办法去牧养别人，也理当先得粮食，自己没有得着，那这个情况比较棘手。John MacArthur 他讲过一句话，我是觉得我很阿门这个牧师讲的话。他说呢，传道人本身应该是神学家，你应该先在神的真理上面你有研究，你有得着，你可以透过神学院，你可以把它成为工具，但是你自己一定是这个真正在神的真理上的领受者。这是传道人的身份，你不是一个 broker，你不是一个颠客，一个 agent 拿来拿去挪来挪去，这个不是传道人应当有的身份。那圣经的经节在这里，你理当先得粮食劳力，研究读经学习，这个是要点。所以如果不是的话，那他就只能仰赖神学院，仰赖神学家，到一个地步他会迷信神学家，会迷信学术。如果他自己不劳力，他会掉在迷信学术的里面。那这样的情况在这个时代的里面，在所谓教导这个层面的里面不少见。神学家神学院教授你迷信他很危险。在多伦多有一家神学院很有名的，我不讲名字，里面一个神学教授是不信耶稣的。那不信耶稣的人，你迷信他的神学的学术，你能够牧养教会吗？你不能的。劳力，我给大家讲一段话，是一位牧师博士教授写的，我不讲他的名字了，我不做个人的评论，我讲这段话你们来听他讲的是什么。他说基督教中国化呢，既是教会的责任，也是每个信徒的责任。教会的责任落实到牧师身上，就是用圣经的语言来解释传福音。非牧师怎么办呢？平信徒在我们中国社会所有的领域都做美好的见证，哪怕还没有受洗，用卡拉拉纳的话说，是匿名的基督徒，只要传达了十字架上的祝福，就是做光做盐。这句话字数不多，问题很多。没有受洗的人，不是真正信主的人，他怎么做光做盐？他光和盐从哪里来？那一个匿名的基督徒，他还是真的基督徒吗？耶稣说，在众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父面前也不认你。他传递十字架上的祝福，用匿名的基督徒传十字架上的祝福。十字架上的祝福是什么？那这个是非常大的问题。我跟大家说，这一位教授现在在我们加拿大很有影响力。那这么一个情况就在我们周围，如果你自己不劳力，你自己不去研究真正得到真理的粮食，你只会迷信神学权威，你只会迷信神学学术，到一个地步被人家带到沟里面就不知道。真正能教导的人，在经文里面特别强调，你理当先得粮食，然后你才能分给信徒。后面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这是第七样。思想是什么意思？ 是真正对保罗所讲的话要经过自己思想的过滤和思辨。所有的圣经的真理，对一个能够教导的人，你必须有思想和思辨的过程。这个思想和思辨的过程是让我们能够教导的非常重要的部分。那这个部分包括两个，一个你经过思想和思辨你才能够明白，没有人生来就明白圣经的真理的。那另外这个思想和思辨的过程是正是我们自己被神的话能够更新改变的过程。一个教导别人用神的真理去教导别人塑造别人生命的人，自己也要思想神的话被神塑造。非常简单的道理，在诗篇一篇第二节，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便为有福。诗篇四十九篇第三节，我口要说智慧的言语，我心要思想通达的道理。哥林多前书十四章教导你要慎思明辨。那这个思想的能力是我们学习真理非常重要的这个过程和媒介。那放弃思想，拒绝思想，那就非常可怕。那这个是很可怕的一种情况。在我们在信仰的过程的当中，我们需要要了解。我在回去教课的时候，我和所有的听课的人说，我说呢，你呢要坚守你在神面前所领受的真理，就是第一样。第二样，你一定要开放一个空间，可能我的领受不完全，可能我的领受有错误，我求神用他的话，用圣灵的感动来逐渐的更正我，来丰富我，让我变得更完全。我说如果你这样没有，你会陷入到一个抱残守缺的完梗不化的地步，那是把自己绝对化，拒绝思想。那他呢只能取某个有名的神学家说什么，某个有名的宗派怎么认定，我就信他。他唯独的就不是圣经，就是唯独某个神学家，唯独某个宗派。那这件事情是蛮挑战的。我这次去教这个哥林多前后书，那在这里面呢我讲了几段的经文。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五节保罗说，如果你不按照这个圣经的真理用金银宝石建造，用世俗的东西，那就会有草木灰屑的工程，那以后呢火来了以后烧毁了，你的得救的可能性是很低的。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也讲了那十样的恶，活在那样罪里的人必不能进神的国的。哥林多后书十三章五节，你也总要省察自己，检查自己有没有信心，如果你不是可被弃绝的，你一定会有基督的生命活在你里面，如果没有的话，你可能落在弃绝的里面，你要省察你自己到底真正有相信，相信基督有没有这个生命在你里面建造。好，讲完了，当时他们都很阿门。后来呢我又举了几个例子，两个，我说圣经里面呢有个叫迪马，和保罗是同工多年的朋友，后来因为他爱圣经的世界就离开了。有个叫做亚拿尼亚撒菲拉的在耶路撒冷被圣灵击杀，我说他们都是在这个信心的上面出了问题，被神弃绝。后来听完课以后呢，有个同工就跟我说，他说你怎么知道迪马以后没有悔改？诶，好问题，我真的不知道，圣经真的没有说迪马以后有没有悔改，没有。然后呢我说呢，但是我知道亚拿尼亚撒菲拉肯定没有悔改。最后他还是坚持他的，上帝不会弃绝，拒绝思想，不再想去思想他怎么去教导别人。他所信的就是原来的预设的东西，那种固化甚至迷信原来传给他的东西。那这样的人不能在圣经里面做教导，不能在真理里面做教导在国内呢我必须要讲呢在教会里面流行非常可怕的话，叫做什么呢？圣经太奥秘了，不能够看明白。圣经太丰富了，没有确定的含义，各自表述，各取所需。那这个是撒旦的统一，非常可怕的侵到教会的里面。我们中国的信徒非常容易掉进去，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中国文化的背景会催生这种迷糊的、迷幻的、奥秘的这样一个情况。那我们中国文化最高境界是不知道啊，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如果谁最能不知道，谁就是最高境界。这是我们中国文化。那最高境界是把别人讲糊涂了，那是最高境界。但是圣经的真理完全是反过来的，你要把人讲明白 plain reason， 很清晰的、很简单的、逻辑性非常强的道理，这是圣经。那在这一个点上，如果他真理不清楚，他就会把他自己的教导变成了玄而又玄，把他的教导让人听得更加的高超、更加的模糊不定。那你是高手，我就全部信你的，这个是迷信，这是迷信。所以在圣经的里面，保罗说你要思想，你是一个思想的人，你是一个思辨的人。然后本着什么思想？天天考察圣经，晓得所听得到是与不是。本着什么思想？不用人教训你们，只有圣灵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祷告。那这样你才能够成为真正的教导者。后面凡事主必给你聪明，能够教导的最后一样最核心的是圣灵的开启，圣灵带领人进入一切的真理。在路加福音24:45，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约翰福音16:13，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他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那这些都是圣灵的工作啊！我自己在读神学院，看神学书啊，解经书啊，听别人讲道啊，查看原文，我学了很多的。这些的学习都是有意义的，神学院是有意义的，神学研究是有意义的，很多神学的方面的这个探讨是很有意义的，要去学习。但是呢，你自己要思想，然后你要祷告，一定要好好在神面前求圣灵开启这一节经文到底说什么。我当初在看罗马书，几年前6:22，我看完了那些圣经以后，就和我原来所认为的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不一样。那些经文说什么呢？6:22，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我读那段经文，再看其他的经文，我过不去。我跪在神面前，我跪在我家里，跪在地板上，我想至少一个小时。我跟神说，我说我没办法想明白，我不懂，请你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我所学的东西，以前人教我的东西和圣经不一样，那圣经到底说的是什么？我跪在那祷告，不起来。后来上帝开启我罗马书16，一个主题一信称义，五个分主题，一四五全部进来。我是跪在那边领受，当然我原来读经读了非常多次，眼睛挣扎，却和我祷告，上帝求你开启。后来我可以讲罗马书，我可以讲哥林多前后书。很多的圣经真正罗马书一经成义明白以后，很多圣经都是豁然开朗，没有什么难解矛盾，没这个事情。圣灵的开启非常非常的要紧，到以后的服事，每一场道，每一个主日学，我都是祷告，没有办法靠自己，祷告求神开启。那这个是教导的这八个方面，能够真正成为教导者不简单的。在当今这个教会的里面，最核心的挑战是教导的问题，还不在外部的环境，也不在乎教会缺人缺钱，都不在，是缺乏能够真正教导圣经真理的教导者。我这次回国以后，我感觉合场很大啊，不像我们加拿大说，哎呀，那个城市华人非常多啊，那个地方合场很大。回到中国以后，到处华人都很多，到处都是大合场，满眼都是。那在那里面，特别是我这次在上课的时候很有感动， 那些姐妹每次上课之前他们都有灵修啊，有这个带敬拜的，上午一次下午一次，那姐妹在那边唱，赞一排姐妹，底波拉，赞一排底波拉在那边唱，然后他们唱非常单纯非常投入，他们唱小品所诗歌是祷告圣灵能够唤起腾飞的心愿。为中国祝福嘛，哎呀，心是非常的感动啊，很美很美的那个情况啊，不是姐妹长得美，她们唱歌也都非常美啊，都是有一定的年纪的，非常美的那种情况。那当时我听在这个我站在最后，我听她在前面唱的时候，我很强的一个冲击，这个盼望是非常美好的。那谁来实现这个盼望？谁在这个历史的节点要起来？在中国教会这个历史的节点里面要起来，把这个盼望真正能够实现在中国，这些姐妹吗？这些乡村的那些的很单纯的信徒吗？谁来实现？我求上帝兴起真正有能力有忠心的能够教导人的人，太缺乏了，太需要了。所以我在国内呼吁，我回来加拿大也呼吁，可能你们没有什么感受，我面对160个乡村的同工，看见他们很努力的学习，很想好好的学习，很想教导的好，看见他们渴求的样子，努力的样子，然后我回来再看这些有学习努力的人，我心里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冲击是很大，盼望神兴起能够教导别人的人，能够在这个时候兴起国内的城市的有学习能力的有忠心的人，海外的有学习能力的忠心的人。我可以很清楚地说，在海外各位你们不缺学习的能力，求上帝给你们信心忠心，希望你有一个愿意的心能够被神兴起，能够在骄傲上面为中国尽一份。所以我盼望将来我回国的不是我一个人单打独斗冲过去，我盼望更多的我们教会的人能够被兴起，也都能够到中国去服侍，这是我的感动，也盼望这个感动也是你的感动啊。在路加福音10:2，耶稣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我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兴起属他的人能够做这个教导的工作，我们一起来。天父，来到你面前来感恩，你在这个末日的时候，你大大的拯救中国人。看见中国人在这几十年当中，这个福音的普及，那么多的人被福音感动，开始认识福音，也看见中国对福音的需要，在真理的建造上，在质量的建造上是何等的缺陷。求天父，你兴起属你的工人，真正能够收割庄稼；你兴起能够教导别人的人。真正能够教导属你的儿女，愿意天父你在这个时候，在中国的这个历史的节点的当中能使用我们，我们是卑微的，我们能够做得非常有限，但是愿意我们能够在中国的福音的事工上面，在你的事工上面能够有一份力量。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好，我们一起起立吧，我们来